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2月20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尹锡悦被判无期徒刑，当然只是一审啊。检方真的是要求处死刑，那法官怎么认为他不至于到死刑呢？一会儿听听法官的理由。说到川普这儿，包括呢德国梅尔茨都做了一些举动和说法，现在反映各国对这场俄乌谈判已经感到绝望，认为这件事儿已经没有希望了。咱们看看川普做了些什么，看看梅尔茨说了一些什么。那伊朗这摊呢，川普，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独家，川普准备上演一场有限打击，简称小打，来逼伊朗来签协议。现在看伊朗又跟你玩文字游戏，这件事儿又拖下来了。哎，我答应你其中的很小一部分，我也没完全拒绝，我也没完全同意，咱们就扯呗。伊朗擅长这个。说到这么多年，就那个核协议跟国际原子能机构跟世界各国，他一直这么玩，那一直拖到今天。川普打算破这个局，小打效果怎么样呢？这个一会儿咱们分析一下。另外说到这春晚也结束了，格隆会登了一张新版的春晚收视图，就看着上半部分，这都是中国北方啊，收视率是比较高的。然后从下边在河南和安徽就这一边交界的这儿，下边的收视率是惨不忍睹。就这一阴一阳，一南一北，就揭示了目前中国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矛盾。是经济方面的矛盾，也是文化方面各方面的一个深层次的矛盾。一会儿呢把这件事儿说说我的观点。最后呢，我们最近一直给大家讲国际新闻，讲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化，特别是经过这次的慕尼黑会议，大家认为完了，整个的旧的国际秩序这就崩解了，下一步那就回到丛林了，谁拳头大谁胳膊粗，咱们就来吧。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国际新闻，今天有一点感想。说到中国呢，这没出息的还只是一个窝里横，说到底他还只是一个伟大国。一会儿说说我的一点观察啊。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说到台湾，今天呢也和台湾的朋友简单聊了两句。那说川普为了四月份去北京，那现在这110个亿的军购大概现在就先不提了，那从北京回来一切都搞定了，那就接着来接着给不就完了吗？他说你这怎么这么动感情啊，昨天节目里我做了一些批判啊。那后来我跟台湾的弟兄讲，我说那你想的也太简单了，四月份去北京，下半年习近平还要来白宫呢。因为什么时候中期选举？11月份才中期选举呢。2026年习近平和川普要见四回面呢，其中的主要要给习近平国事访问的，这都应了。所以所有的这个贸易的停战软着陆，全在习近平到白宫这件事儿才正式尘埃落定，才正式拍板呢。那你以为在习近平来白宫之前，川普会恢复对台军售吗？那对台军售他还去吗？那当时在北京四月份说好的事儿，他还会兑现吗？所以说就不要想了，几乎整整这一年，川普的政策都会包括对台湾军售等等，都会受到中国的牵制。所以说，说到这一点，这一年你就都不要指望了。也可能中期选举之后啊，比如说输了，他破罐破摔了， 如也可能又赢了，赢了以后那他就无所畏惧，那他下一步该怎么干怎么干。所以说在今年之前，现在的军售台湾的弟兄们做好准备，就不要指望了啊，这件事儿呢今年也没戏了。来吧，下边说说韩国。韩国这件事儿呢大家都等着嘛，最后判出来了。应该说呢不令人意外，判死刑是有点太过了。啊，当然呢检方请求法院对尹锡悦判处死刑。因为他是带头发动内乱者的这是主谋，他是最高领导人，按照法院的规定可以判死刑的。但是法院这是没毛病啊，这算是一场内乱，这个已经定性了，他是里边的主谋最高领导人，这个也确定了。那怎么没判死刑呢？咱们听听法官的说法啊。法官讲呢，说尹锡悦确实亲自主导了犯罪行为，让不少人参与其中，紧急戒严事态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成本，而且这个被告人没有任何的反省，该判。但是鉴于被告人并没有周密的计划，而且在实施戒严的过程中他一直在尽量避免动用暴力，所以说在现场几乎没有发生直接施暴的情况，可能是有一些小推搡，但好汉人抓人打人拿棒子怎么怎么样没有。而且呢大部分的他那个自己制定的计划实际上都没有实施，都落空了。而且这个人呢没有任何的犯罪前科，老尹以前检察官出身，他身世是清白的，而且他长期从事公职，这些呢都被视为可以考虑的有利的情节。所以说呢鉴于刚才这些，也没周密计划，没敢使用暴力，大部分东西都没有敢实施啊，整个这草台班子忙也没干成，就冲这个饶你一命，判了一个无期。那剩下那帮人，他那哥们儿金龙显国防部长就忽悠他干这件事的这位判了30年，警察厅的厅长还有什么判了18年，首尔警察厅的队长总警督判了12年啊等等吧，还有什么10年3年等等啊，这没有，情报司令判了18年啊，警察厅厅长判12年啊，首尔这个判了10年啊，这等等的吧，或他那小弟判了30年啊，也够重的。无期一审肯定会上诉，上诉呢一般上诉就不对这些事实进行辩论了。说到上诉只是对一审的时候整个的法律环节是不是程序正义各方面啊，是不是严肃，它是不是严密啊，只是对审判的过程是否啊有没有任何问题进行审查了。所以说后边那个呢对基本事实人家就不再走一遍了，所以翻的可能性不大啊，无期了。那有一位韩国我们的老观众朋友就问我对这件事儿怎么看，当然我能理解，我能体会到这位朋友应该是支持尹锡悦的。后来我就给他回了一句话，我说请你找到当时的那份戒严通告，那是公布的嘛，如果尹锡悦当时成功了，那此时此刻的韩国他还没过任期嘛，就是那个戒严通告那时候的状况，现在韩国就变那样了，你认为你能接受吗？直到现在这朋友没给我回话呢，我估计呢他翻出来了他也就沉默不语了。还是那句话，对待政治人物，尹锡悦当时是做了很多令人称道的事儿，比如说他大力构建韩日关系，让韩国和日本之间跨越了历史的那些仇怨真正把手握到了一处，这是个伟大贡献啊。另外呢他全面恢复了美韩的关系，经过文在寅那么左那么舔中啊，实际上美国对韩国是很不满意的， 老尹在这一点完全没有保留，全面倒向美国。作为一个大右派总统，在美国竟然得到了一个大左派政府的热情的接待。大家还记得吗？国会讲话讲得不错啊，另外在白宫啊和拜登晚宴还唱歌什么的，还戴着牛仔帽弹吉他什么的，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印象。他干了很多事儿啊，但最后的这一下，从一开始我就是严厉批判的。当时我就讲，就为这件事儿，他你一定会得到法律严厉的制裁。所以说，就看政治人物，就像看一个普通人是一样的。你比如一个普通人，平时街坊邻居挺好的呀，结果一时冲动杀了人，或者是犯了什么错。我不管你平时这个人怎么样，就说这件事儿，你就得负法律责任。不能因为你平时扶老携幼啊，平时经常帮邻居干这干那，干了很多好人好事啊，最后你就认为这个人进监狱就冤，不能混为一谈，这是两回事儿。在这件事儿上犯错，那你那边的一生都要为这件事儿来负责任，这不是常理吗？所以说，对待尹锡悦，别的事儿干挺好，就这件事儿干砸了，对不起了，全完。全砸，彻底否，就这么简单。那对待川普其实也是一样，因为川普不可能没干一件对的事儿吧？你比如说守住了边境，打击非法移民犯罪，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很多老百姓到现在也是啊，认为他这个做的还可以。那你不能因为他做了这些好事儿，由此就推断他别的也都对，他干什么都可以，都可以被原谅。那如果违宪了呢？如果违法了呢？那对不起，你照样要负法律责任啊！所以说这一点呢，通过尹锡悦啊这么一个政治人物，就因为这一件事儿毁一生，就这么简单。不管你这一生原来多么光荣伟大，就这一件事儿全完啊！当然说这个也超出了很多川粉的理解能力啊，跟他们说这个也没用了，人家就伟大领袖坚决支持，你跟他说那有什么用啊？来吧，咱们说是日本。日本高市早苗呢，在18日晚上在官邸开了一个记者会啊，最后呢，那他得把他的未来的纲领对吧给大家说说，最后他把他的竞选广告给举起来了，那上面还有他的图片呢嘛。看了这些口号了吗？这就是我们对选民的承诺，回去背去啊，一遍一遍的背，你就知道我们该干嘛了。大伙哄堂大笑，就是这个意思啊，说得很对啊。他在这里边呢重点说了修宪的问题，这个让我一看，我这也跟着他紧张啊。全力推动修宪，注意啊，全力推动修宪和修改皇室典范，尽早发起修宪的动议，创造全民公投的机会。国会的相关讨论已经部分成熟，将加速推进。修宪的重点包括国防与安全，这就不光是把自卫队的名字写到宪法第九条，国防与安全这是要大改啊。还有紧急状态与首相的权利，他认为这个不满意。一旦遇到紧急状态，我有没有那种总司令我拍板的那个权利，我就可以定了，那时候就大权独揽。你川普这儿因为关税的事儿啊，经济紧急状态，他一直想干嘛干嘛，他也要这个紧急状态与首相的权利。另外，国民公投的机制，他认为现在这个太复杂，门槛太高。你看了这修宪了没有？好，这不是一般的修啊，这要大修啊。当然了，你比如中国修宪就很简单吧，啊，取消国家主席什么担任的那个任期制啊，人家就可以了，他就修一条就够了，人家这是一个全方位的。所以说这个企图心还是比较大的啊，这还是很厉害的一件事了。咱们简单说说民调。今天这是谁家的民调啊？时事通信社的民调。 最新的民调呢，它这个各自民调的系统不是太一样，你像朝日啊等等民调呢，它那个数比较高，我相信它调的呢基本也都是年轻人和一些保守派群体啊。时事通讯社是偏左的，它调的群体可能有点偏这边，它的数字一直是比较低的啊。他现在看呢，自民党比上个月选前支持率大幅上升了 7.6 个百分点，来到多少？来到了 30.1%。 这自民党赢了三分之二，自己拿走了三分之二个席位，在他这儿呢原来才只有二字头，现在上了三字头，他认为这已经不得了了。在他的这个系列里边，自岸田文雄2022年4月以来，时隔四年第一次上三，在他这个系统里这已经是很吃惊的了啊。那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也涨了 2.8 个百分点，现在是 63.8， 他以前也是很低的了。所以说这个啊，这个与去年11月并列为最高纪录，去年刚当上的时候蜜月期啊啊是非常高的。还有一些别的数据，后来我查了一下别的一些支持率，也都是比较新的啊。这里边是谁呢？ SENKYO， 这谁家啊？ JX 啊，他的支持率呢是 63.4%， 各自的系统不太一样。朝日新闻是 67%， NHK 是 61.9%， 时事刚才说63点多、JNN 是 78.1%、然后 Morning Consult 晨间咨询在他们这儿也做，他做下来的民调是 63%。 各自系统不太一样啊，你像有的什么产经新闻等等，他们一直在七字头啊，他们一直在七以上。全民调最后算下来没那么高啊，相当一半以上的民调还是六字头，这也是了不起的一个非常高的民调啊，这很厉害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乌克兰的这件事儿呢，现在要完。先说打仗，因为这星链没有了，俄方陷入到了恐慌。乌克兰在东线取得重大进展，包括在康斯坦丁尼夫卡方向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到现在战况不详，激烈的战斗还在持续，现在战场的情况还在发生变化啊！乌克兰开始反攻，这是打仗的事儿啊。另外炸了他什么，那就不一一给大家细数了。下边说说各国对这场谈判开始感到绝望。第一个迹象竟然来自川普。川普呢，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根据国家紧急状态法发布了一个行政令，也就是对俄罗斯的制裁延长一年。俄罗斯那边也都报道了，文件讲，截止原本在20263月6号到期的国家紧急状态继续有效。美国认为俄乌战争局势对美国仍然构成威胁，所以说呢，对俄罗斯延长制裁。从2014年，你想说从奥巴马到他，到拜登，到这个任期的他，所有的制裁全部顺延。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啊，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原本说那搞一搞到3月6号这就到期了嘛，差不多就齐了吧，那时候咱们就解除一部分制裁，两边就开始合作嘛。到现在川普已经通过这么一个行动告诉大家没戏。所以说这是每年都严啊，这个是川普他们每年都要搞一个行政令的，这次没戏了。然后说说梅尔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公开讲，他讲，我几乎看不到通过谈判迅速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透过谈判来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根本不大，他说两遍。然后说到普京的时候，他补充说，理性和人道主义根本没有办法 说服普京。这说谁呢？不就说川普呢吗？哎呀，我看不得死人，不能再死人了，跟他说这根本没用。你说这有什么意思？说欧洲要确保俄罗斯无法继续发动战争，没有办法在经济上获得战争资金，这是欧洲能做的。他讲在可预见的将来，俄罗斯的权力集团他们离不开战争，他们必须让战争机器继续运转，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计划来如何安置从前线返回的这几十万士兵，有一些士兵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创伤。说到当年苏联解体，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当时那十万兵从阿富汗撤回来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帮兵呢，当时无论是精神状态各方面都出了很大的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啊。梅尔茨呢是非常悲观的做了一个描述，说我们正在目睹俄罗斯处在极度野蛮的状态，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改变，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点。这是梅尔茨，他是看得见里边的风景的，他做出了这么一个直白的评论。那路透社就把梅尔茨这说法就问了五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五位他的匿名在接受路透这个简短采访的时候都表示他们认同梅尔茨的看法。那这五位里边我相信肯定包括波兰，肯定包括那位芬兰总统，对吧？就弄不好包括马克龙等等，这都包括，大家都认为这次没戏。日内瓦谈判呢，美国这边一直强调是有进展，但是俄乌两国出来代表一直讲，他们都强调我们还有巨大的分歧。最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次日内瓦谈判里边，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的代表团到了日内瓦，却被挡在了正式会谈的大门之外。那这哥四个干嘛呢？只能待在酒店里边，在那等着，在那听床，在那听房。这种明显，你别忘了，你是在欧洲谈的，我们欧洲是东道主，结果被挤兑出去了。外交人士透露，欧洲人的脸色非常难看，因为他们发现美国在一些关键的条款上并没有事先和他们保持同步。哎，咱不是提前都说好了吗？对吧？原来和乌克兰什么的咱搞那二十条或者咱不都是说好的吗？然后再去跟俄罗斯谈，变了。美国说的这个已经那什么变了，他站在俄罗斯那边，所以说根本没让欧洲人掺和啊。不让欧洲人参与这件事儿，这是俄罗斯对美国提出的要求。有几次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从莫斯科回来，准备先到欧洲给大家通个气儿，通报一下，小泽他们一大帮人在那等着嘛，不行，你不许直接去，去了以后你就别来了。哎，他们真听话啊，就这样。那这次的日内瓦会谈没有欧洲人的座位，美国也照做了。于是乎在里边就上演了美俄联手逼乌克兰让步，结果乌克兰呢是半步不退。说到美国居中做的这个局，那当然也就不会有任何的结果了。到目前为止，这次安排的这日内瓦等等啊，这次的这场暗战，也就是美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小套路，基本就破产了。整个谈判的结局，梅尔茨刚才已经讲了，已经注定了。川普知道不知道？他当然知道了，你看他的反应就可想而知了吗？直接把所有制裁又续了一年。这件事儿您说还有戏吗？这件事儿我们早就把话撂到这儿啊，一直就没多大希望了。我们期盼他有进展，但是呢原则问题摆在那儿啊，因为川普在里边那屁股一直坐得不正，所以说呢这里边是没办法。经济学人列出了俄罗斯向川普家族提出的一系列的交易，俄罗斯塔斯社也转载了经济学人的这个说法， 塔斯社相当于俄罗斯的新华社啊，也都转了。说自从去年四月份以来，俄罗斯国家基金的负责人德米特里耶夫，也就是普京的那个小弟，至少和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这是川普的小弟，会面了九次。和川普家族的一些人士一直在洽谈收购俄罗斯能源资产的股份。他们讲，美国的资本集团已经收到了北极的油气、稀土矿、核能数据中心以及白令海峡隧道等等项目的收购的邀约。那当然也包括那北溪一、北溪二啊，因为当时弄了一个12万亿的一个大单子，好家伙，这川普他们家那买卖还做得完吗？你说，这是经济学人他们做的这么一个报道啊，在这背后有大买卖。但现在这碰上这么一个硬骨头，这小德他们死活不吐口，坏了他们的好事。你想这帮资本利益集团他们有多窝火，您就能想象了。当川普签那个总统令举起来给大家看，再延一年吧，他心里有多么的沮丧，您就能了解了。这是这边，这边这个人有点莫名其妙，马斯克，这也是路透社的一个报道，他拒绝和克里姆林宫接触，说这位美国的亿万富翁明确表示，他对与俄罗斯当局或潜在中间人的任何接触都毫无兴趣。他没有向克里姆林宫解释切断俄罗斯军队使用星链网络的原因，他只是表示他不打算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并且无视俄罗斯领导层提出的任何提议，无论是关于访问还是建立合作关系。这现在都调回来了啊，这很厉害。说这对俄罗斯那个基金负责人德米特里耶夫和俄罗斯航天局的局长巴卡诺夫来说是一次严重的挫折。为什么？他们俩在中间安排普京和马斯克会面，同时让马斯克加入俄罗斯大型企业的董事会。他们俩在中间一直跑，马斯克现在完全拒绝。说到此前是马斯克多次通过电话、通过视频想和普京来沟通，原来他是找普京，普京不理他，到现在好调过来了，这两天没星链了，前线都乱套了，急了，现在通过马上你能不能，我们愿意跟你通话了，得，马斯克现在拒绝了。他们试图用俄罗斯的市场，就是忽悠川普家族的那一大套东西来吸引这个亿万富翁，最后彻底失败了。最新消息，这不但是跟这边彻底断了，这个 SpaceX 就他这发射系统要为乌克兰发射120颗卫星，计划在今年的10月份发这120颗卫星，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也算是一个独立的星链系统，专门给乌克兰发。2027年整个这个系统就全面运行。嚯，你看着没有，什么情况？后来我查过这小马怎么了，这是这觉悟啊，原来他跟塔克他们那帮人把小泽他们骂的跟孙子似的，那怎么现在突然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什么情况？我能查到的唯一的一条信息就说呢，小马的转变和投资者和董事会有关，这些人告诉马斯克把星链系统和战争罪行联系起来对我们的业务是很不利的。哎，投资人和董事会对他有要求啊，当然呢，我相信啊，如果他自己还是想干，跟过去一样，那这帮人也管不了他。你比如说特斯拉那帮董事会反复拜托这大爷，您就别掺和政治这点事儿了，这车也卖不出去，什么玩意儿，你别弄了。你以为今年的中期选举他就不弄了？他不可能的嘛，他肯定还要参与啊，一个亿、两个亿，他还会往外砸的啊，这个你改不了。但是这件事儿，可能是里边出了一些什么问题，我认为这还不是那帮人约束他，还是他自己本人发生的一些观念上的改变。哎，这一点还是真不错的啊，这够意思。来吧，咱们说说伊朗。那先说《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 说川普政府，川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有限的军事打击，来迫使伊朗满足他在核协议问题上的要求。这个主次关系啊，不是因为核协议破裂了我才揍你，哎，是现在你还没答应跟我这儿讨价还价，那好，那我小打你一下，然后在下边我们的核协议谈判里面你端正一下态度，哎，我逼迫你一下，这属于极限施压的一部分吧。他说如果川普授权，像这种有限打击军方在数日内就可以上演，目标将是少数军事或者政府的设施。如果到那时候伊朗仍然拒绝遵从川普结束浓缩铀活动的要求，那美国将对政府设施展开更大规模的行动，甚至可能会努力推翻德黑兰政权。那知道这件事以后，伊朗官员立刻威胁称将对任何级别的美方打击做出最大程度的回应。你要拉满，比如说满分是5，你使劲打我，我也用5来回答你，你要用小轻轻捅我一下，我也给你5啊，他是这么了。然后那个哈梅内伊又在讲说，我的部队可以击沉一艘美国航母啊，猛烈打击美军，让他们无法再站起来。那现在这不是有一个月有等等这样的时间表吗？伊朗现在完全不相信川普设定的外交时间表，说去年白宫也讲啊，给伊朗2周时间来考虑他的核协议，结果4天之后 B2 轰炸机就炸了那3处核设施嘛。你说你给我2礼拜，最后4天就干了，本来那还准备玩文字游戏呢，你来真的，所以这次也不信。过去几天啊，这里面呢飞行追踪数据和美国高官的一些说法都讲啊，美国呢继续大规模的把先进战机啊 F-35 等等往中东那儿调啊，各种的电子战飞机等等啊都在往那儿赶。那真正主角福特号航母大概还得3月上旬才能赶到。那他现在说的并不是灭国级的空袭打击，是一个有限打击，那林肯号自己就绰绰有余，完全可以做到啊。这是《华尔街日报》最新的一个报道，有人当真吗？当然有人当真了。这个升温已经迅速传导到了能源市场，布伦特原油价格在过去2天累计涨了 6%， 已经涨到72美元附近了，触及了6个月的高位。然后在盘中呢，是 WTI 原油上涨了 2.42%，全球基准布伦特原油上涨了 2.34%。 数据显示就这一周不到吧，整个 WTI 原油上涨了 6%， 从年初到现在已经涨了超过 16% 了。就是在这个伊朗的战云啊，在这里边的阴影之下，现在人们都在开始涨。所以说这帮人呢，当然他们知道的消息比我们知道的要更多，你看了没有，都在开始。前两天这不是讲1个月吗？改了，川普又最新的说法，伊朗谈判达成协议的时间窗口最多10天到15天，后来又改了一次，就10天啊。那十五天那已经都过时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说，伊朗等于是拒绝了美国在本周在日内瓦再次提出谈判的方案。为什么川普又改了？那伊朗就吃准1个月嘛，你干嘛非得这周就谈嘛？咱们现在再等2周，1个月呢嘛，那不能等。下礼拜立刻就谈，他不谈，那就现在开始啊，他不，这就不行。美国官员表示，目前的僵局现在看不太可能被打破。这是这方面的一个新闻。另外呢，《每日电讯报》《泰晤士报》等英国媒体的一个最新报道。英国没有批准美国使用英国皇家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全算上包括在印度的迪亚加西亚军事基地 以及位于英国的空军基地等等，全都不能用。好家伙，这百年盟友这可是第一次说 no， 没有过啊，没有过。结果这个就加剧了英美两边的紧张的关系啊。本来呢，就因为那个毛里求斯外边那个岛啊，这边说到期了，是不是就还给人家？川普一看这么重要的位置你都还啊，所以说两边本来就闹啊，结果呢是不让用了，这次彻底撇清关系。股市也有反应，结果英国股市富时100指数也开始下跌，这是跟美英之间啊。那伊朗这儿呢，伊朗没闲着呀。伊朗方面讲，周四在伊朗南部进行火箭发射的一个试验。你前两天刚说这事儿，结果马上就传出在伊朗南部发生了地震，震级 5.4 级。一个火箭能到这个地步，导致地面震动 5.4 级，你是火箭吗？是不是小型核弹？你在那搞核试验呢？到现在啊，因为伊朗也是个信息黑洞啊，你一般说你要说想弄清楚它那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地震到底是自然地震，是浅表地震，搞核试验，你这东西很难判断啊。所以说他也巧了，他说在那儿实验，正在伊朗南部，正好那儿地震，这确实也引人遐想。这是目前的这个情况啊。到目前为止，新闻都交给大家了，下边咱们来一点评论吧。从川普这儿，从一开始坚持要谈判一个月，最后已经缩短到10天。从到一直到华尔街讲的这个最新的有限打击说，这是美国这边的一个进展。伊朗那边呢，还在打算玩那个谈判游戏，就这几年他们跟全世界一直拖拖拉拉啊，在那儿油嘴滑舌，在那儿耍流氓腔，在一直在干这种事儿啊。他们想把时间拖下去。头一轮谈完说原则都谈了，下边咱们谈细节吧，下周咱们就谈吧。嗯，他还没时间，得嘞，我就给你10天。现在就来这个了，川普这边明显感觉到不耐烦，准备打破这个游戏，我不能陪着你玩。那有限打击现在基本就靠谱了啊，咱们把这件事儿给分析一下啊。首先第一，有限打击目的是我为了逼你来跟我谈判嘛。有限打击，那我就打你几个目标呗。这样的话，伊朗你也不敢全面反击，封锁海峡等等，上大招你也不至于，因为那样的话你就导致后面的那个全面打击，我捅你一下你反应过度，那我就削你了，那就不客气了，大战就全面开始。他不可能一下把后边的路全都走绝，所以说你有限打击我，那我也有限打击你，基本上算是一个小对等，是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说他搞这个有限打击是有他的考量的，这是第一，不会引起世界大乱。第二呢，对以色列也有交代嘛。你看我还是打了嘛，你也不要逼人太甚啊，你也差不多点就得了。第三呢，给美国一个交代，也给全世界一个交代。你看我在那儿摆这么大一摊，最终一枪不放回来了，那实在下不了这个台阶啊。我小打一下，你呢意思意思，给我一协议，我差不多就走了，就完了，咱也别弄到世界大乱这么一个地步，这也算是一个说法。所以说到现在看啊，这有限打击是一个小聪明啊，你看着这不都挺顺的吗？如果最终能逼到伊朗拿出一个更多退让的协议，那这个有限打击说就有他成功的一个说法了。但如果不能，伊朗他也有限的打回来，你有限的打他，我也有限的打回来，最后告诉你没有协议，那你要不要升级啊？你打他他也打你了，他还敢还手，你打我一拳我推你一把，怎么着没协议了，你既然动手了那咱们就没谈了，那川普下一步就尴尬了。 要不要再来个更加有限再升级？这是第一个啊。还是那句话，一旦开火就没有回头箭了。像川普这种投机式的试探性的这种小聪明，我认为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一旦开打，作为神棍政府就没有退路可走了，他只能终止谈判，只能开始对等回应。他这一对等回应，你很难弄啊！你说你那我再高，那他也再高，那直到最后以色列等等下场，那就灭国，最后玩大的，他也封锁海峡，把全世界拖下水，谁也甭过了，那不就这出吗？所以说，所谓这个事儿啊，这种小聪明是没有用的。说到川普在这一点上和习近平呢是有一拼的。你比如说习近平平时呢，啊，有这国家你还敢不听我的？他用的是经济大棒，你怕不怕？服不服？没事老来这套，结果呢，人家澳洲服你吗？日本现在服你吗？台湾？什么立陶宛等等这些国家没一个服你的，为什么不服？人家也难受，因为人家有国家尊严在啊！你打我逼我服，我真的给你跪了，那我在国内还当人吗？所以说这没法服。川普呢，他用的是军事大棒，除了前面那个战例委内瑞拉，这没辙，里应外合，那边的既得利益集团把马杜罗给卖了，哎，这个让他得手了，其他的什么丹麦了、加拿大呀等等，人怕你吗？没人怕你。所以说，说到伊朗，他也不会服的，要服现在就服了，还用小打？现在条件就不错，咱们就可以谈嘛。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大打是打，小打也是打，只要一旦动手，螺旋升级就会发生，你就没有办法回头，又一场海湾战争这就算开始了。所以说这种小聪明呢，他可以试试，人家打回来你又灰头土脸，人家把那个什么乌代德空军基地啊，或者什么炸几个大洞，或者炸死一两个人，你怎么解释？你还得干，那人家也干，那最后就全面开战。所以说呢，这种小聪明这不是战略了，这个不是战略啊，这很川普了，很非常符合他这个性格了。你看包括格陵兰这件事儿，他也是先捅你一下，把你气了个半死，然后呢你一跟他大伙团结一致跟他硬干，哎，他反正没皮没脸的他又回去了，然后这件事儿就自当没有了，这什么也没有发生过。那前一阵儿，好家伙，你这举国之力，你弄人家，最后美国的脸面、信誉各方面全扔在那儿了。最后怎么着了？现在没人提了。所以说他经常干这个，那就看他这次吧。来，下边说说他那和平委员会，他发起的这个和平委员会，自己当主席的，在华盛顿呢开了首次的大会，加起来呢有47国参加，但是有很多是看热闹的。啊，只有一部分20多个国家吧是以成员国的身份参与的。目前呢，联合国5大4个国家都没有接到邀请啊。他当然说了，我想给中俄发出邀请，人家也不来啊。他最后弄了一帮乱七八糟，最后就搞了一这个，最后那得成立一个执行委员会啊。那常务委员会谁啊？那卢比奥，他女婿库什纳都是核心成员。到此就搞了这么一个摊儿，美国呢就失去了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日本、韩国、西班牙这样的传统盟友，他都不要了。他弄这么一帮乌合之众、乱七八糟，然后得意洋洋，这帮人陪着他玩，也不跟他提意见，天天一个赛着一个吹捧。你像那卢卡、那托卡耶夫、哈萨克那总统，好，那川普现在没有他，我们这世界就完了。我说这就是救世主啊，啊，听着很爽了。就刚才说的这些国家，人家不吃你这一套了。最里边呢，最严重的教皇利奥14世，他还发了个声明，公开拒绝了川普提出的加入这个委员会的邀请。 他只表示川普你无权充当世界警察。他的原话是，总统先生，当你的政府在加沙、乌克兰以及更广泛的外交事务引发了诸多世界危机的情况下，你还想向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和平呢？这是教宗说的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制定的防止强国对较小的主权国家使用武力的法律已经被破坏，那川普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无法带来和平，只能成为控制和恐吓的工具，我不会参与其中。这可是全球20多亿人的教皇，人家说出了这么一段话。那他开这么一会，他加沙未来怎么着啊？他要派一支稳定部队，这支稳定部队呢由美国少将杰佛斯来指挥，副司令呢是印度尼西亚。为什么呢？印度尼西亚出的人最多啊，部署到5个区域，这里边呢有12000名警察和20000名维和士兵，这里边有印尼、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吉尔吉斯啊，这些呢他们都出啊。这些国家呢，你比如说这个阿联酋啊，什么卡塔尔啊、沙特啊，这些国家为加沙重建捐款超过70亿美金。川普呢也宣布他美国将向和平委员会捐100亿美元用于加沙地带的重建。那会人家开了这么个成果。说到这件事呢，美国一下就炸了，很多 Marker 今天破口大骂，凭什么加沙跟我们美国有什么关系？以色列出什么了？那是跟以色列有关系的事儿，跟我们美国有毛关系啊？我们凭什么出100亿啊？你跟乌克兰那儿一毛钱没有，你到这儿你出100亿，而且你这也违法呀。美国政府出100亿，你能支配这笔钱吗？所有的拨款都是由国会来决定，宪法里写的呀，你有什么资格来做这个主呢？今天这一句话落地，骂声如潮啊。那加起来170亿，和平委员会啊弄这么一帮乌合之众，那加沙这200多万人真的就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吗？多大个地儿啊，170亿美元，好家伙，这可以了。在这儿我就有个问题，你真的相信以川普为首的这些国家，他们真的在乎加沙这200万穆斯林的生活和命运吗？这真是他们考虑的主要的目标吗？拿出170亿美元给加沙人打造一个未来的美好生活，请问你相信吗？川普连自己美国的普通老百姓他都不在乎，他考虑的都是他那个资本利益集团。这儿还200万，还是穆斯林，还都是平时桀骜不驯、根本不听话的这帮恐怖分子，一个丰厚的土壤。这帮人突然良心发现，格外的关心他们，拿出170亿来，你信吗？我一点都不信，哈哈，我一点都不信。这170亿里边不定有多少都落到那些什么建筑集团啊什么的，他们家族啊等等，那个啊那小后门那不知道有多少钱就没影了。所以说呢，这事儿我是绝对不信的啊。那下边简单说两句冬奥会。冬奥会呢，女子单人滑，很多朋友一直期盼前四名，3个日本选手，1个啊，美国的华裔选手叫刘美贤。那最后结果出来了，刘美贤成功突围，勇夺单人滑冠军。我还没看他的表演呢，我只是看了这个新闻。美国时隔24年再次收获这个项目的奥运金牌。2002年，当时有个 Sarah 好像是得了一次冠军。再往前，我的印象就什么观影山呐、什么的那些人了。或20多年，美国因为他们这个平时的基层训练是水平很高的， 啊，他们的冬令营啊，他们的那些教练、那些团队的水平是非常高的，竟然20多年都没拿过牌，没拿过金牌，这确实是出乎想象啊！今天的这小刘，说以一个令人激动的表演，全场起立鼓掌的一个表演，赢得了这次的冠军。或今天有很多政要什么的都给发贺信，都发各种啊，一下成为了今天美国的英雄啊！这个确实是了不起。我还没有看到啊，这个呢，作为这也给在美的华人，这也是大大的长脸，争了一口气啊，确实是不错。啊，说到小刘呢也不容易啊，说到他父亲当年的经历，以及包括这次来参赛，中共在里边还做了一些手脚，使了一些毛招啊，但这个小姑娘非常勇敢，最后呢还是站上了最高的讲台，非常了不起啊。另外今天呢，很多加拿大的弟兄可能有点沮丧了，领先了那么半天，结果呢在最后的几分钟里被美国队扳平，这说的是女子冰球的决赛，加拿大一直1-0领先，结果这时间怎么过得那么漫长，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结果到最后的几分钟被美国队的队长 Hillary 扳平了，打成1-1以后进入到加时赛，最后啊让那个 Megan啊，打入制胜一球，最后加拿大我看那帮人都没劲儿了啊，最后进那个球啊，进的也不怎么精彩了，双方呢都拼到了最后，最后2-1反败为胜，人家啊欢呼雀跃抱在一处，人家拿得了金牌。你看到那帮加拿大那帮呢，当然啊非常的失落了啊，当然呢这次人家连续夺冠啊，这是美国队逆转的一个经典的胜利，两边最近俩国家心里有点不痛快啊，是有这方面的事儿了。当然说到和中国有关的呢，嚯，中国今天也出了一件大事儿。我们都知道在滑冰这个项目里边呢，它两种吧，一种是长跑道的，一种是短道的。中国呢因为身材比较小啊，这个拐弯啊各方面比较灵活，在短道速滑里边原来呢摘金夺银呢他成绩一直是比较好的，但跑大圈那个跑速度滑冰，那你看人家英美的那或者是欧美的那些运动员，身高马大，那大腿好，那力量那可是要真功夫要力气的。一般前两天看到有日本运动员拿铜牌什么的，这就很了不起了啊，亚洲人能在里边能露露脸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结果谁也没有想到，就在昨天中国的这位叫宁中岩竟然在1500米还是长距离的比赛中竟然得了金牌，哇，这是炸了啊，这个确实是了不起。因为前面的比赛我和太太每天吃完饭我们也都看嘛，前面那个速度滑冰的比赛，美国那个斯托尔兹那年轻挺英俊的那个小伙子，还有荷兰那大将努伊斯老厉害了，他们在团体包括在500米还是多少米那非常凶悍，他们水平非常高的，哎，结果呢这位小宁啊竟然呢在最后的比赛中，他和那个努伊斯两个人分在一组，一开始多一半他都在落后，但在最后的时候前面那个斯托尔兹已经把奥运记录给破了，他们在最后的这一滑里边他竟然把前面那位世界第一破的奥运会记录又给破了1秒0几，这可是不得了的，那滑疯了。所以说说到这个，那这可能是把心底里的那点力气全掉出来了，人生狂了这么一回，这可是不得了的，这在亚洲人里边这是非常罕见啊，非常罕见的，因为我们毕竟受身材灵巧项目，你比如说打乒乓球呢你也打不过我，你要说踢球我弄不过你这有一说吧，但你乒乓球你也弄不过我呀，对吧，打羽毛球你也整不过我呀，所以说这个呢，但是这个拼力气的活，这个最后能拿一个第一可是不得了，这块金牌这是历史性的，就跟当年刘翔最后在啊110米栏里边在世界上能跑到前面去，那已经是很奇迹的了啊，那个是很了不起的。另外说到呢，昨天有朋友讲，昨天我那个名字还给念错了，叫苏翊鸣 啊，那个小苏最后得了单板滑雪的奥运会冠军，女子那个冠军呢是日本的，结果这一男一女全是那位伊藤教练的学生，他同时带这俩，最后俩人都得了金牌呢，一个中国的一个日本，一男孩一女孩都跑到老教练那把金牌摘下来套教练的脖子上啊，教练还是很欣慰的了，你看到这一幕啊就特别的温暖。结果有朋友讲说，那你为啥没介绍那个叫徐梦桃的，那个也不错啊，那空中技巧翻转的那个，那个最后也得金牌了，昨天没来得及说，今天我一查还真感人，那已经35岁了，最后得了整个的金牌，你想背后的那种艰辛那种不容易啊，那中国呢有这么个情况，35岁了最后圆了自己的金牌梦啊，很了不起的。所以说到这儿，你说这不都是本土的孩子吗，都这么努力争气，你干嘛花什么300-400万美金去请什么谷爱凌啊，请这些人最后还引起一个国际的争议，你把国内这些运动员的待遇好好的给人家往上提高一下不就完了吗？你看到这帮孩子得了冠军，最后奖励能给多少啊，很多都得交到队里，都得交到体委，那没得牌呢，没得牌这一辈子后边那带着一身伤也可能就默默无闻了，结果他们宁愿花大钱请像谷爱凌这样的叛徒到这儿来硬代表中国来，也不好好对自己的这些运动员，最崇洋媚外的不就是那帮人吗？那说到谷爱凌呢，我看今天还有人啊给他抱不平，说你看有好多中国运动员代表外国比赛怎么没人骂啊，你乒乓球啊或者怎么样不都有中国运动员代表过去的曾经的前运动员代表外国，这怎么没人骂，为什么他代表中国就骂啊，你故意在里边混淆里边的关键点，人们争的不是这个，人们对外国人代表中国来比赛，你说足球队也有规划球员，国家男篮啊，当时那不也有一个美国的那个规划球员，这个没人说什么，这里边不是说代表谁的问题，人们争议的是里边真相的问题，你到底有没有美国国籍啊，你到底有没有中国国籍啊，人们骂的是真相的问题，嘿他给混淆，你看你可以代表别的，人说的是这事儿吗，所以这帮洗地的啊在里边很阴险啊，连万斯都争的这个说的是真相的问题，你是美国人你有没有中国国籍，你办没办手续，因为你一办中国国籍按照中国的法律宪法那你就自动放弃美国国籍，结果呢那你没放弃就意味着你并没有正式办理中国国籍，那请问你凭什么代表中国，对吧，人们要的是这个真相啊，讲的是这个道理啊，你像打乒乓球的像的等等，人家是正式的规划入籍，那人家是办了合法手续的呀，你这算什么，俩字儿嘛，你这有欺骗嘛，对吧，这个是非常，而且呢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高调的回来啊我代表中国，你放弃美国国籍了吗，咱们就问这个，你没放弃的话你在这边代表你是不是违法，你是不是违规，然后在这儿拿了中国纳税人那么多钱，然后还洋洋得意还怎么怎么样，来迎合中国小粉红那种啊非常可怜的民族自豪感，这是中国人吗，人们追究的是这个，所以说好在这里边还来回洗地呢，这我也不知道这帮人是怎么回事啊。来吧咱们说说啊，说说奖牌榜吧，这奖牌榜我看一眼啊，到现在最新的挪威拿16块金牌，奖牌总数34，美国奖牌总数27，拿9块金牌，东道主意大利26，奖牌总数9块金牌，日本真厉害啊，24块奖牌总数，金牌5块，啊，这个是相当凶的。下边是德国，下边是法国等等这些啊冰雪，然后中国呢这次奖牌总数10个，拿了3块金牌，哎，这个就算是中国的正常水平了。平时人家上次拿9块金牌。哎，那有点胡来了，那不知道什么原因了。那这次呢，应该说是比较正常的，特别是这次的速度滑冰这1500米，这个我认为这是要挑一个大拇哥的啊。 不能说中国什么都不好，最近是有一点啊，我能感觉到。你看我说了说中国机器人的事儿，好多朋友骂我，我觉得这样也不对了。我的观点是我们反对中共，我们反对中国的这个现行制度，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在中国民间是有很多的能人志士的。你比如说很多的民营企业，人家做出来那种世界上交口称赞的产品，那你说那都是共产党的功劳，不能这么说吧。那共产党后边还想往里边派党委，还要成立党委，硬逼着人家干，那说明以前不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人家就自己弄出来了。你看现在那个做的那个软那个人工智能叫 C-Dance 啊，叫什么，那天我看人家给我演示了一下，嚯，很震惊的，很厉害的。所以说不能这么说啊，这中国你比如说它有一些制造业方面，人家是有自己厉害的一面啊，不能说啊你出来你反中共，我就得把中国所有的人都反，那有我们的父老乡亲啊，那有我们的亲人啊，我一块反，我一天到晚的埋汰他们，我怎么了我。所以说这一点必须要把它说清楚啊，所以说不能说你看啊，中国这个就包括它的体育制度也是丧心病狂，深恶痛绝的，咱们痛批。但是说到这里边的孩子能够把最后那口气吊起来，最后能在这样的项目上击败欧美，超越自己的那种身体上的局限，这个是了不起的小英雄啊，这还得了啊，这非常令人振奋的啊。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差不多就得了啊！我们反对的是这个不公平的共党的制度，我们反对的是这个黄俄这个邪恶的政党，我们反对开历史倒车的习近平啊！但是呢，我们中国人那在全世界也是一个著名的古老民族，这里边人能人太多了，所以说这一点啊，我认为大家还是要调整一下啊。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川普公然撒谎，这两天呢他一说啊，你看我们总统日啊，什么这个在上升那个在下降，我们经济好得不得了，那天发帖，由于关税美国的贸易逆差减少了 78%、啊、连着几个惊叹号，公然撒谎。那这 78% 这数有没有呢？是有啊。你比如说呢，这里边因为有这个结算，进出口两边呢在这个外汇管理局啊或者什么结算的时候呢是有一定的滞后的。它这 78% 是因为进口提前统计出口数字靠后，最后呢它精选了那么一个小的时间段，它专门把这78一度是有的。最后它就把它摘出来，它就愣就告诉大家啊，我们的贸易逆差已经减少了 78%， 这种都是经过精心编辑挑选的故意制造出来的谎言，而这个谎言就来自于美国的现任总统。真实数据呢，美国的经济分析局人口普查局官方的数据，这是川普政府的数据啊，截止到2025年11月。那干嘛说到11月？因为11月往前是美国的一个财政年度，它是10月份到10月份啊，这是截止在这儿。美国的商品和服务的贸易逆差同比增长了 4.1%， 算下这个大账了，一年是8395亿美元，就是按照财务年度。2024年同期是8060，也就是拜登那时候8060亿，你现在是8395亿，比拜登那一年提高了 4.1%， 这是财务年度。那你要算上这个整年，就算2025年，美国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12月份的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到了703亿美元，是全年的贸易逆差，这就算这个日历的这个年啊，达到了9015亿，是1960年以来最大的逆差之一。整个2025年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达到了创纪录的 1.2 万亿美元，这是美国贝森特他们出的数据啊。12月份的进口增长了 3.6%， 出口下降了 1.7%， 原来预计的进口逆差是555亿，结果算下大账来971亿，是七月份以来的最高。这都是川普政府你自己的数据啊，无论是从财政年度还是这一月份到十二月份的整个全年的数据，这都在这儿摆着呢。你为什么公然撒谎呢？是你本人一直身处信息茧房你不知道呢，还是你故意死不认账，故意欺骗民众呢？那这两种哪个？我认为两种因素都有。我认为这两种因素都有啊，它都存在。另外呢，《金融时报》有这么一个报道啊，新的研究显示，这是《金融时报》的最新报道，是谁呢？小摩，大摩摩根斯坦利，小摩是摩根大通研究所发的一个新报告，也就是川普的关税大幅推高了中型美国企业的成本。在过去这一年，美国中型企业缴纳的关税款增加到原来的3倍。因为跨国大型企业它还可以腾挪，它还可以周转来想办法，作为这种中型企业没跑，你也不是跨国企业，这你没辙。研究显示，中型企业在2025年他们要继续进口购买外国商品，结果他们的关税支出飙升到选举前水平的到了316%，一下是316。摩根大通的主任就讲说，这对开展国际业务的成本来说是一个重大变化，对中型企业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那你是让制造业回流啊，是帮助了美国的制造业呢，你还是在摧毁美国的制造业呢？这是摩根大通刚刚出来的报告啊。还有什么贸易逆差？贸易逆差也没有缩小，还在扩大，而且对自己的企业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关税款涨了3倍，就这么简单啊。另外说到档案门，著名记者罗杰·索伦伯格他做了一个报告报道，说在爱泼斯坦公布的档案中，前两天不说到吗，有一个受害人指控川普在他13到15岁的时候对他进行了数次的性侵犯， FBI 对他当时进行了访谈都有记录，总共进行了4次访谈 ，FBI 对这小朋友啊，然后呢，现在当时前一阵公布都有啊，我估计那位刘议员前两天说的那个，那你得有证据啊，你得拎出来呀、啊，我估计他说的就是这个。联邦调查局对他进行了4次的面谈，当时的记录是认为他的说法可信。结果这4个记录里边，现在3个面谈记录已经不在公开的文件中，前两天还公布呢，这两天给拿走了，给撤下去了。那你说这事儿有还是没有？如果没有，你为什么要撤下去？所以说说到这儿啊，你撤下去，当然那帮人不敢销毁了，人家犯不着啊，所以说未来呢，早晚有大白于天下的时候啊。所以说现在啊，这个事情在进展。另外这两天因为这个爱泼斯坦档案的问题，英国那个我们那老王子的二弟安德鲁王子突然间被破门而入，被抓了，这个震惊了天下。抓了就完了吗？把这后续给大家讲讲啊。因为什么呢？他并不是因为玩小姑娘玩女人被抓，他是因为别的事儿。抓了12个小时以后，这个人已经被放出来了啊。现在呢，你人家也没具体讲到底是保释啊，这案子还在啊，这案子最严重可能会被判无期徒刑的，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因为什么呢？安德鲁王子呢，是前王子啊，现在都已经把这个名头给他剥夺了，他曾经代表英国在美国担任贸易特使，他是有公职的，并不是因为他是王室，他是担任了公职，不是因为他那个什么生活作风问题，他是向爱泼斯坦 传递了一些机密的文件。是因为这个逮他是这个啊，还不是因为他这个玩弄妇女的事儿啊，是这方面的事儿，这事儿就大了。按说那事儿都过去那么多年了，好多事儿啊，只是生活作风问题，社会上把你搞臭啊，把那个所有的头衔都给你剥夺啊，自己找个旮旯没人地儿待着就完了嘛。你这是偷着给这爱泼斯坦送国家机密文件，这性质就变了。所以说呢，现在是犯了这件事儿啊。来吧，简单说说今天美国的民调 YOUGOV， 他跟谁做的这个民调？我看一眼啊，啊，跟经济学人做的一个民调，就说呢，现在作为一个注册选民，2026年中期选举啊，众议院你会投给谁呢？啊，这里边的选择呢，民主党是 47%， 共和党是 40%， 应该说两边的差距还在进一步的拉大。啊，原来大概四五个点吧，现在已经到六个点以上啊，这个呢大家心里有数。来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吧。啊，先说这春晚啊，因为本来现在呢中国方面的新闻也不是特别多，但是这种文化新闻值得一说，很有意思。你要研究中国我们伟大祖国这块神奇的土地啊，所以说春晚呢这算是一个样本。啊，对他呢还是要进行一些研究。说到2026年格隆会出了一个春晚图啊，当然你说这东西准不准呢，有一定的争议啊，有一定，就是说你这东西央视呢就公布一个，我们今年又进步了，我们的全国平均的收视率是 79 点几啊，人家也没有公布这个。那你说这个一个省一个省的这数是谁给整出来的啊？当然呢，这咱们仅供参考。最后说到呢，那从最北边往上说，从那个鸡脑袋那儿往上说，最北是黑龙江嘛，一如既往 89.9%。然后呢，往下一点啊，鸡那个嘴那儿是吉林，是 90.8%。再往下呢，就是到鸡那个铃铛那儿，是在辽宁 92.8% 啊，这个九成啊，东三省呢啊，这个是常年的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再往里一点儿，那就到了北京这边啊，是 82.5%， 内蒙是 61.9%， 河北78点多，天津77点多，山西73点多，山东70%。啊，这都是七字头的了啊，剩下六字头的宁夏、甘肃、陕西，还有谁啊？那就是六字头呢。河南是58.8%，新疆是55.4%啊。新疆那个因为语言问题、文化差异也比较大，河南靠中间呢就开始降低了。然后从河南这儿，就是陕西、河南、山东这儿，您画一条线，把中国这儿啊画这么一下的话，下边。挨着山东的就是江苏吗？挨着河南这边还有安徽、湖北等等啊，就是往下的这一块，二字头的只有安徽，然后剩下就都是一字头的了。安徽 24.3%， 然后湖北是 19.8%， 江西 17.9%， 江苏 16.6%， 然后四川 11.9%， 上海 12.1%、啊、然后浙江 10%，再往下就都是云南 13.8%， 再往下就是个位数的了啊，福建 6.7 了，广东 3.8 呀什么的，差不多就这么个情况。也就是说沿着中国那个这长得像鸡这么一个地图吧，从中间画一道，下边呢基本都不看，上边的呢对春晚还是比较热衷的。你说这东西准不准呢？可能具体细节上会有一些差别，但整个这个态势我相信大家还是有这个共识的。中国北方爱看个这玩意儿，到中国南方呢可能就差这么一点了。是有这么一个啊。咱们简单分析一下啊，这个已经有很多朋友都解释过了。为什么东北他非要看呢？因为东北哪儿去不了。他那儿呢尽管开春了，但还是很冷了。今年好像比往年还偏暖一点，那今年他也是冷啊，还处在猫冬的尾声。那你说大冷天儿， 也没地儿去，你说他干嘛都在家待着，大家聚着喝小酒打麻将砍大山，那电视呢就那么开着，你说他真定睛那么不错眼珠的看，那现在也不是那样。所以说呢，那没别的节目啊，你想东北各个台地方台他也转春晚，你调这个调那个，最后一看全是春晚。所以说你说那东北的弟兄就那么爱看这玩意儿吗？倒也不一定吧，倒也不一定了。所以说跟这个呢还是跟猫冬跟这个天气有关了。南方呢，你比如说到了河南往下这一部分，天气呢就逐渐变得温暖了，那人们呢就可以出来逛逛了。你比如说街里边人家布置的五颜六色的各种小摊，各种什么啊小集市啊，再加上出来大家这个娱乐一下，出来逛逛，哎，这个人就多了。你特别是在两广啊等等这些地方，那人家选择又多，人家还有粤语台呢嘛，人家各方面的啊这个看的东西比北方要多一些。所以说在南方那儿人家正好是春城，有什么花市在那儿啊走个吉利，买把花回来，人家那个这跟生活环境是确实有不同啊，也并不是意味着我们东北的弟兄怎么就那么粉红度就那么纯就那么高都九成以上啊，就是倒不是那样了啊。我认为这跟地理环境是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呢有的东西也不是特别准，你比如说海南说今年的收视率只有 1.3%， 我认为这也不太准。因为按照海南公布的常住人口，它大数也就是1000万冒头吧，来自东北的人就超过120万，在海南那就10%啊，那最后看春晚的才只有1.3%，那东北走哪儿看春晚的那都看啊，那怎么回事呢？那难道到了海南就不看了吗？所以说呢，哎，这东西它有不准的一面啊。说说呢，这里边还是有一些说法的。咱们说说我对整个这个东西的感受，咱们就看个大概的路子。所以刚才讲了啊，整个中间是画一条线，一国两制。从整个的国家文化各方面，应该说呢，到这儿就分家了，就中间的这条线。这里边是有深层次的社会内涵和政治内涵的，有它的文化内涵。因为说到中国的主流文化，当然就是政府文化，就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以中国北方为主的，当然它在中国北方地区得到的共鸣也就比较多了。你别说春晚，习近平的公投民调，你如果你搞他一个民调的话，一样从河南往上，习近平的民调我相信要几倍高于下边这部分，像山河四省啊，像东三省啊等等这些啊，那习近平是有相当的民意基础的，所以说他这套党政文化在北方是吃这套的。可是你看到下边整个这个呢，中国整个的经济重心是在下边，是在南方的。过去我们老说一句话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里边这上层建筑内涵是比较多，并不是说啊经济基础决定谁在中南海，那不是了。文化本身就是上层建筑的一方面，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本身也是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按说呢，经济基础这边他们应该决定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主流啊，应该决定中国的文化主流啊，可偏不。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南方，在上海，中国的政治中心在最北边，在北京。结果中国整个的社会文化是由北京来决定的，而不是由上海来决定的。这就导致了一个什么矛盾？这就导致了一个这儿的主流文化远远的落后于经济发展，它出现了这么一个矛盾。这边产生的主流文化和下边经济水平发达地区产生的地区的主流文化是不匹配的， 在北方的这个主流文化是远远落后于上海为中心的这部分的，无论是长三还是珠三，远远的落后于这些的人们的共同意识的，这是中国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矛盾了。所以说呢，也就是说中国的主流文化是远远拖经济发展的后腿的，落后的北方文化主宰着这个国家的文明水准，也拉低了南方的水准，这就是中国的一个主要的矛盾，难道不是吗？说到当年为了发展经济啊，当时呢六四之后确实是中国，因为六四为什么发生啊，当时就是因为分配不公嘛，啊当时人们抓了一些表面的什么官倒啊，什么什么啊，什么那时候双轨制啊，搞了一些这方面，实际上最后的就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分配严重不公嘛，人们最后才有了八九六四，才有了北京市民包括全国各地人们的群起响应，产生那么大的共鸣，是分配问题，实际上就是北方文化的问题。当时邓小平开完枪杀完人，那他也得解决这问题啊。最后上海帮大举进京，由上海的这帮人回来到这儿来呢，哎，进入到北京来主宰政治和经济，结果确实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最后上海帮在北京这儿应该说是中国那时候发展包括思维的开阔啊，各方面的形象的改善应该是最好的这几年了，也就是江时代。等到后边又不行，为什么？又到胡锦涛啊，最后又到了陕西人，又到了习近平的手里，又落到北方人的手里了，最后把上海帮基本都给斩尽杀绝了，最后都赶走了嘛。所以说，说到这儿呢，这个你别看就这么一个春晚的分布图、收视图，这里边可是一篇大文章，这可是一个大故事。如果中国未来作为一个整体，将来要有提高，要正式走向世界的话，毫无疑问，一定要迁都，要把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合并，让他们成为一体，让经济基础真正的决定上层建筑。当年明成祖朱棣把首都弄到北京去，最后跑，当然呢大封杀，当时北京还很落后啊，就非得窝在这儿。他是天子守国门，当时是为了国家安全啊，这有他一定的啊不得已之处了。可是从朱棣到后来到后边的清朝，一直到中共这么多年，中国的文明水平一直就没多大长进。你包括最早的老民国，最后袁世凯他们搞，最后包括段祺瑞他们换了这么几任，凡是在北京那嘎的地方窝的这个老皇城根儿、老封建的这个窝子里边，就没多大长进。过去咱们说大的说啊，说这儿呢是黄河文明，那儿是长江文明，一直不有这么一个说法吗？严格讲，你说现在就北京的玩的这套东西，你说跟原来你现在随便把北京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和清朝那，你都对得上号，没多大长进。你说管这个就叫黄河文明呢？你当然也可以这么说了，它是有很强烈的色彩的。长江文明呢，这个定义是很虚的。那你说原来谁是长江文明啊？原来南北朝的时候那儿都有南朝，那就是长江文明吗？那也不能这么说，那儿实际上也是复制的黄河文明，那时候北人南渡嘛，最后大家都跑到南边去，实际上也差不太多了。现在要搞一个新的长江文明是不错，也就是中国的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中国真的是要有提高，要转型，要学好，要向现代国家改变的话，一定要迁都，否则的话是没有希望的。也落到这帮北方人手里，落到这儿啊，那你说这个他又不迁都，那你说中国未来整体能够集体的转型，就像啊当年的俄罗斯等等这样，最后一块儿进入到民主或者半民主社会吗？不可能的。原来不是朋友开过玩笑吗？就拿美国那事儿相比， 美国的洪州就相当于中国北方嘛，山河四省啊，什么陕西陕北了，就都是就相当于中国的北方嘛。那美国的兰州啊，东西两头，那就相当于中国的长三珠三，差不多就是中国南方嘛。那两边的人口实际上差不太多呀，最后分不出胜负来，最后怎么办？由七个摇摆州，由那个铁锈州老工业区来一决胜负。那就是什么宾州啦等等那些州，威斯康辛那些州。那在中国是谁呢？东北嘛。那在中国就是这边北方和南方，哎，一选举分不出胜负来，最后由东北人来决定谁当中国未来的总统。那最后不就是川普吗？就这么一情况吗？所以说，那你要说中国这个呢，那也没有未来的希望了。所以说我一直讲，大块一定就沿着现在春晚的这条分界线，以后就一国两制了，这国就这么分了吧，别耽误人家南方了，人家南方跟你也没啥共同语言，就让人家过自己的好日子去吧。那北方这帮人呢，我们就看着习近平顺眼，我们就喜欢这么管着，哎，我们就喜欢这样。你没看吧，前两天一朋友跟我讲说，大哥你看山东有救吗？就是山东的一家子人准备吃饭啊，有朋友来什么的，这桌摆好了不能坐。哎呦，那个讲究，是他要坐这儿，这不能乱啊，这方向坐这儿，坐那儿，坐那儿。我说那你要看这就没救了。到现在这还处在这么一种心理状态、文化状态，这就没辙了，这改变不了。一村子好几百人一块跑祠堂那儿集体跪倒，那还来这套，那就没辙了。还停留在农耕这么一个状态，那就没辙了。那怎么办？就分呗，对吧？那就分呗。你所以说你们就该干嘛干嘛，北京还继续当你们的首都，然后整个这边人就上海了，或者是广州，或者是深圳啊，那爱咋地咋地了。那实在还弄不到一块儿，那就接着分呗，南方再分啊，长三人家自己单过，珠三自己单过，对吧？人家自己弄，马上就是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进入到现代民主国家转型，人家一蹴而就，马上就能做到。所以说就说你比如说那就说这中间一点的湖南，其实很多人肯定，那你加入这边，对吧？你愿意加入你就加入到这边，对吧？人家愿意志同道合的人家在那边。所以说你就看这一个春晚分布图，你就能够把整个这国家它现在的主要矛盾，落后的主流文化拖经济发展的后腿，落后的北方在拖先进南方的后腿，这就是中国现在的主流的主要的矛盾。所以说你要说中国未来要怎么发展，你就看这分布图，你就能体会出一二来，这很有意思啊。来吧，咱们现在说说最后的这话题，这话题说几分钟啊。说到这，我们这一天到晚的给大家分析伊朗如何怎样，委内瑞拉如何怎样，天天给大家讲国际大事，在这里边呢就能充分，你其实你仔细想一下，中国呢现在说什么寄吐了，觉得自己不含糊了，怎么怎么样，可是一赶上事儿，你就会发现中共本朝还是一个伟大国。这不前两天秘鲁出事儿了吗？人家总统被弹劾了，那姓杨的那商人也差不多让人给控制起来了，那你原来弄下来的港口什么的那都得往回收啊，那你能完吗？你前一阵巴拿马不就这路子吗，对吧？愣抢啊，人家就把这事儿给办了。所以说你说到中国呢，为什么说它是伟大国啊，他在外边搞了这么多一带一路，用的呢实际上主打的都是中国贪污腐败的那一套巧实力软实力，输出中国腐败，把原来中国官场那些啊龌龊肮脏的那些鬼心眼子都弄到外边去了，攻无不克，所向披靡啊，那帮老黑们包括世界国家一般没见过这个啊，没吃过这一套，一碰上这个全都没有抵抗力啊，纷纷被他们拿下。但是呢这不是一个大国，这不算是一个大国。你比如说最近的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委内瑞拉包括巴拿马运河都出事了，中国没人敢管。委内瑞拉你有多大的投资呢，竟然封在里边了，美国就这么办了，中国不敢出声。你要是大国你来啊，你整啊， 你跟人对着干，那有我的利益啊，我得保护我的利益啊。你问他敢吗？巴拿马运河就这么让人给办了，这生抢啊，就这么让人给抢了。小小弹丸大的一个巴拿马啊，当然背后的大哥是美国了，他也不敢动人家。你说是治人家这个治人家那个，就不买人那几个香蕉了。嗨，他那总共多大点个地方，他有几个香蕉卖，也不敢吭声了。你比如说伊朗，你这伊朗这次让美国操作下来给运作下来的话，你怎么弄啊？你跟伊朗买着百分之八九十的油呢，人家把委内瑞拉的油给你断了，把伊朗的油也给你断了，也不敢吭声。你在伊朗那儿有多大投资啊？你怎么弄啊？另外说到在阿富汗，前一阵把中国人杀了，把机器设备给砸了。阿富汗那帮塔利班直接叫板啊，你们这帮骗子说上我们这儿投资来怎么怎么样，也不来怎么怎么样，最后可都别干了，全给砸了。中国也不敢吭声。那时候巴西，你比亚迪在那儿弄什么车厂，最后把人家工人都当奴隶了，最后人家巴西法院啪啪啪一弄，巨额罚款，中国也不敢吭声。你比如说原来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那条高速铁路是怎么怎么着的啊，这说上来马哈蒂尔回来不弄了，你也就不敢吭声了。印尼到现在搞的这条铁路还不了钱，还不了钱也就没辙了。巴基斯坦天天搞恐怖攻击，在那儿还给人修水坝修路呢，天天让人那么炸，没人敢管。你看日本最近也一下腰杆挺起来了，你敢怎么着？所以说，说到整个世界的大国里面，在世界上啊，那现在都在全世界进行博弈。中国呢是有投资，他们用他们的那种啊这个小心眼儿啊，在里边做一些商业啊，做方这方面，然后呢试图通过这个来拿住对方。然后制造业呢，主要也是通过内卷，靠价格。啊，在海外在进行倾销进行倾泻，真正拿住对方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对方一改选一翻脸，你这儿彻底没辙，炮舰过去啊，弄他呀。你看人英国当时保护自己的海外贸易，你敢动我，我炮舰就来了，你怎么着？他也不敢啊。是能占便宜就占便宜，搞一些这方面啊，这个桌子下边的这些事儿。最后人家那边一旦发生重大变故，中国不能保护自己的海外产业海外的投资。所以说说来，一个大国和美国和俄罗斯这些国家在世界上碰啊，进行这种大的博弈，进行这方面的一些争雄。可是你看到中国一碰到这种，你比如说伊朗各方面碰上这种事儿，就找不着他了。特别是最近连着出事儿，这个确实是有点丢人。所以你算什么大国呀？所以说说一千道一万，就敢在国内欺负老百姓，就敢在啊旁边欺负人家啊台湾，就因为人家个儿小。你跟别人来来试试，你也动动别人，你让我们看看啊，你委内瑞拉什么的，那么多中国的产业什么的都让人家这么给废了，包括在乌克兰，俄罗斯就把中国企业在那儿什么港口都让人给炸了，炸完了你倒是说句话呀。不敢说来说去呢，是他这国家体量是挺大，个儿是挺大，但是在整个世界上的地位，真的到世界上拍桌子啊，坐地还价啊，在这里边进入到大国俱乐部一块来说句硬话的时候，你就找不着这个伟大的国家了。所以说，说到底，从骨子里还是个伟大国，还是个小国心态。所以说这一点差远了。他的工业能力那是没辙了啊，这个是有了。然后呢，作为他的全球联盟啊，作为他的金融啊，作为他的军事投射能力，作为他的科技，都说不上啊。所以说，说到这就是个世界性的大国了。我认为他整个现在的影响力，甚至还不如人家俄罗斯呢，不如俄罗斯呢。所以说今天呢，简单跟大家聊这么几句啊，这是我最新的一点感受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Michael， 话说这个德国梅尔茨下周就要带领代表团去中国了。哎，这没辙了，这个没辙了，因为呢整个和美国这一块现在那边也没法做了。你看川普搞的那一帮乱七八糟啊，搞的那乌合之众，人家玩了，人家退回到西半球了，以后跟欧盟这都不是自己人了。所以说没办法，德国也得找自己的出路啊，这个他也是没办法。利平说，俄乌之局实际上对于乌克兰来说就是一字诀，拖拖到临近中期选举。川普当然是普京的资产，在临近中期选举之前希望逼乌克兰就范。乌克兰人民需要再坚持半年，伊朗局势可能需要数月的时间，川普没有胆量冒很大的风险。在这场冲突中，就和委内瑞拉一样，强势的一方美国啊，当然有主动权，是谈是打何时打啊，川普会根据局面去选择，最终还是要找个台阶下。委内瑞拉那情况不太一样，那里边的功劳现在看不是要寄给三角洲，而是要把功劳记在 CIA 的账上，是因为 CIA 在里边的大的渗透，他们拿下了委内瑞拉的既得利益集团，把那个议长和这个临时总统的兄妹二人啊，人家早就都办了啊，特别是马杜罗的那个卫队就是卫戍区司令吧，在进攻的那天那人都不在，人家都提前拿下了。就那傻乎乎的那三四十个古巴人不知道北在哪儿啊，最后当然点名了，剩下的人一个没死，人全躲了。所以说那个啊是有那方面的因素，那你现在这个在伊朗复制或者在别的国家复制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没辙。好吃的说，明天最高法院可能会宣布对川普关税的裁决，世界瞩目。今天我看到摩根斯坦利他给拿出了一个判断，65%，这是他的判断，就是2/3的可能性要判川普输啊。明天呢咱们关注，明天我正常给大家做节目，以后呢这不是星期三休息了吗啊，周六呢我正常工作啊，正常的陪大家给大家来做节目。Velo 说，谁也不能否认中国是超级制造业大国啊，谁也不敢承认中国是创新型大国，这不是。中国的定位应该是一个跟随者，以前中国和欧美的分工挺好的，你负责研发，我负责商品落地，然后呢突然之间中国要做创新型，就是用举国之力来到全世界抄嘛，偷技术嘛，因为他自己老在后边做，他觉着自己挣的少。你看你们就出一点原创主意啊，然后又你们又把物流都拿走了，这原来讲的嘛，这一芭比娃娃我才挣多少钱啊，你们都把钱拿跑了。可是他用他的间谍机构、情报机构，甚至举国之力，在全世界上演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国家级的大型的技术偷窃，这是蓬佩奥当初说的。原来没有一个国家敢公然这么干，谁都偷偷这么干，好，这举国之力这么公开来，这是中国是第一次，好，大规模偷窃啊。那现在你也做不到了，人也不跟你开源了，你也弄不着这些东西了。所以说你弄出点机器人来，还是昨天讲的嘛，就是一脑残。你没有脑子那一块，你后边还是不成啊。所以说你都是遥控器，那玩意儿能骗谁啊？但是呢那些关节那些东西它确实有它自己的独到之处了。来吧，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我们的同一时间再见。